亲爱的天父，我们今天安静在主的自己的跟前，查考这个罗马书，求主的帮助我们，在这个光中见到主的自己的真光，而且生活在我们光明当中，做一个光明之子，求主的自己帮助我们，求真理的圣灵引领我们明白这个话语，也帮助我们显出来讨主的自己的喜悦，奉耶稣基督圣名。上一次我们讲到那个的罗马书第二章，讲到真的犹太人，有些是假的犹太人，有些是外面作的犹太人，有些是里面作的犹太人，割礼也是，有些是外面肉身的割礼，有些保罗说外面肉身的割礼不是真的割礼，唯有里面作的才是真的割礼，外面的作犹太人不是真的犹太人，唯有里面的才是真犹太人。所以什么是真犹太人？真的犹太人他说真的割礼是在心里面圈起来的心，昨天我们同孩子讲那个箴言书第23章26节，我儿啊，要将你的心归我，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当一个人的心归向神，当一个人的心归向神的时间，他的眼目也要喜悦神的话语、神的道路。当一个人喜欢神的话语、神的道路，将神的话语藏在内心里面的时间，那个人真真正正是受了割礼。Okay? 所以真的割礼也是在心里面，不是在外表，在内心。所以为什么神要我们将我们的心归给他？如果我们将我们的心归给他的时间，我们的眼目是喜欢看神的话语，喜欢查考他的话语，而且喜欢到一个地步，我将他的话语藏在内心当中，免得我得罪他。一个人没有将神的话语藏在内心里面的时候，很容易是得罪神，很容易是违背神。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将神的话语藏在心里面的时间，当我们得罪他的时间，我们还不知道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要做一个真真正正的基督徒的时间，做一个真真正正的犹太人，真真正正受割礼的时间，在你内心里面一定有两件事情，第一有圣灵，第二有神的话语。所以为什么那个所罗门对他的儿子讲，很多做父母的教导他的儿子说，我儿啊，你将来赚到钱，你将钱给我。没有一个父母同儿子讲，我儿啊，你要将你的心归给我，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做父母的应该将什么话语教导儿子儿女，叫儿子儿女将你的心你归给父神，然后要儿子儿女背诵神的话语。这样我告诉你，无论他是做什么工作，他一生都有神的保护，一生有神的引领。很多时间我们做父母不晓得将神的话语教导他自己的儿子儿女。求神怜悯我们，我们对儿子儿女的要求不像圣经这样要求，我儿啊，要将你的心归给我，你的眼目要有喜悦我的道路，喜悦神的道路，这个很重要。这个就是一个真真正正的基督徒，真真正正的基督徒一定有这两方面，有圣灵，而且有神的话语，在他心里边受了真真正正的割礼。这个人如果当这个人有了圣灵，也有神的话语充满他的内心的时间，这个人的称赞不是从人而来的，从神而来。神会称赞他，神称赞他的时间，神会将尊贵、荣耀、冠冕赏赐给你的儿子儿女。好，我们看第三章董弟兄，你帮我去念好吧。
第三章
全章去念念一篇。
罗马书第三章，这样说来，犹太人有什么长处？割礼有什么益处呢？凡事大有好处，第一是神的圣言交托他们，即便有不信的，这有何妨呢？难道他们的不信就废掉神的信吗？ 断乎不能。不如说神是真实的，人都是虚谎的。如经上所记，你责备人的时候显为公义，被人议论的时候可以得胜。我且照着人的常话说，我们的不义若显出神的义来，我们可以怎么说呢？神降怒是他不义吗？断乎不是。若是这样，神怎能审判世界呢？若神的真实因我的虚谎越发显出他的荣耀，为什么我还受审判，好像罪人呢？为什么不说我们可以作恶以成善呢？这是毁谤我们的人，说我们有这话，这等人定罪是该当的。罗马书第三章第九节，罗马书第三章第九节，这却怎么样呢？我们比他们强吗？绝不是的，因我们已经证明犹太人和希利尼人都在罪恶之下，就如经上记，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用舌头弄诡诈，嘴唇有回舌的毒气，满口是咒骂苦毒，杀人流血，他们的脚却飞跑。第十六节，所经过的路，便行残害啊暴虐的事，平安的路他们未曾知道，他们眼中不怕神。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人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口，叫不是的人都伏在神审判之下。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的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之罪。第二十一节，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这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设立耶稣基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二七节，既是这样，哪里能夸口呢？没有可夸的了，用合法没有的呢？是用立功之法吗？不是，乃是用信主之法。所以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信，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难道神只做犹太人的神吗？不也做外邦人的神吗？是的，也做外邦人的神。既是神，既是一位，他就要因信称那受割礼的为义，也要因信称那未受割礼的人为义。这样我们因信废了律法吗？断乎不是，更是坚固律法。
好，事实上保罗被神拣选，要被神呼召作使徒，他本来是犹太人，是法利赛人，后来他被神改变，成为耶稣基督的使徒，耶稣基督的门徒，他就将神的心意、神的话语解释得很清楚。好，我们今天来看那个罗马书第三章，你得看啊，保罗以前是犹太人，他也知道犹太人所夸口的是什么东西，他是完全的知道，所以神使用他来帮助了很多人。今天我们也是中国而来的基督徒，我们也知道我们的同胞所夸的是什么东西，口所讲的是什么东西，但是从圣经的亮光之上，我们看到我们所夸的、所讲的这些东西都是没有什么用处的。所以我们要用这个新的方法走这个新的道路我们用这个亮光之下来看那个罗马书第三章。罗马书第三章是他看完第一章和第二章做一个总结，做一个总结是什么东西呢？犹太人是罪人，外邦人也是罪人， 我们都是伏在罪恶之下，所以他总结是讲到第三章第九节，这却怎么样呢？我们这些犹太人比这些外邦人强吗？他犹太人觉得他是比外邦人强，原因是什么啊？他说他有律法，他说他有神，所以他指着律法夸口，第二章二十三节，而且他指着神夸口，第二章十七节，这些他都是夸的东西，但是他虽然指着神夸口，但是他没有按着神的话语去做，他指着律法夸口，他也不真真正正明白律法。真真正正明白律法的，就是要将律法藏在他自己的内心里边，将那个神的话语背诵在神的话语里，将神的话语背诵自己的内心。你看了第二章二十九节，唯有里边作的才是真犹太人，真的国里也是在心里边，在乎灵，不在乎意味。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这人称赞是从神来的。所以神看人是看人的内心，神会看我们到底我们心里边有什么东西，心里边有什么东西，这个人就是一个什么的人。所以神要求他的儿子，儿子要求我们将我们的心来归给他，要求我们的眼目也要喜悦他的道路，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因为一生的果效由心里面发出。你内心充满什么东西，你眼睛就看什么东西，你的方向就朝着什么方向来跑。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好，我们再回去看第三章第一节。这样说来，犹太人有什么长处呢？割礼有什么益处呢？停在这里先看犹太人有什么长处。犹太人的长处是在什么？你看那个诗篇一百四十七篇十九二十节，犹太人的长处就是神将他的道指示雅各，将他的律例典章指示以色列。别个国外邦国外邦人，神都没有这样带过他们。至于神的律法，外邦人向来没有知道。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换句话说，今天我们信主的中国人，与一些还没信主的中国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说我们有神的话语藏在我们内心当中。当一个人内心里边有神的话语，而且有圣灵的时间，这个内心就受了神的割礼。没有神的话语藏在内心的，这个人没有可能有能力遵循神的话语。你都不知道神对你的要求，你怎么去遵循呢？所以诗人说，神啊，求你将你的话语藏在我内心当中，免得我得罪你。神啊，你的话语就是我脚前的灯，就是我路上的光。换句话说，有神的话语藏在内心的时间，你前面的方向才能够知道是走什么的道路，是讨神的喜悦。好像以赛亚先知也讲，我话向左，话向右，当我跑到那个十字路口的时间，我应该左转呢还是右转呢？我应该做什么确定呢？一个有神的话语藏在内心的人，他必听见后边有声音对他说，这是正路，行在其间。当我们面对一个重大的确定的时间，圣灵会告诉你什么路你是应该要走。所以这样说来，犹太人什么长处呢？真真正正的犹太人是有神的话语，是有圣灵在他里面的事情。为什么我说是有圣灵在他里面呢？记在那个罗马书第七章十四节，他讲到律法 是属乎灵。保罗说我是属乎肉体。第七章十四节，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律法是属乎灵，我们是属乎肉体，属肉体的没有能力是遵循律法。你在第七章十四节，你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明白自己的肉体是已经卖给罪，所以我们要将我们的内心要归给神，归向神。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但我们是属乎肉体。属乎肉体是怎样啊？按照罗马书第八章第六节，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能服神的律法也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悦。所以保罗承认自己是属乎肉体，是已经卖给罪，律法是属乎灵，所以他需要将自己的心归给神，求神除掉我们的蛇心，给我们一个肉心，一个新的心，以致我们爱神的话语，而且将神的灵充满我们的内心，以致到我们能够知道我们自己不再是属乎肉体，我们乃是属乎灵，属乎灵的才能够有能力去遵循这个律法。求神帮助我们。所以如果一个弟兄姐妹没有一个习惯学习背诵这些圣经的时间，我们讲很多道理说要教这个教那个，是没有能力去做，没有可能有能力去做，除非你要将神的话语藏在内心里边。那我讲一个例子给你听记不记得那个马太福音第二十章，回不去看那个马太福音第十九章，十九章二十九节，耶稣说因为我的名凡为我的名，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必得着百倍并且重受永生。那我想请问你，如果这个弟兄不记得这句说话，十九章二十九节忘记这句说话，然后他在听到的时间听见耶稣同他说要他撇下一些东西，不要讲撇下整个房间房屋，不要说撇下整个田地，要他撇下一点点东西，他第一句说话是什么？他说很难。但是如果他听见而且相信，为主的名撇下这些东西的时间，无论你撇下什么东西，必定能够得着一百倍的时间。你就问讲这些说话这个主可不可靠，你有没有经历过他的祝福？如果你有经历过他的祝福，你相信他的话，你按照他的话去做时间，你觉得这些说话不难，不很难，你觉得很容易。第二十章第一节大大四六节就是解释这个家族好到什么地步，他讲定和工人讲定一天一钱银子的时间，他讲定就一定给，他讲定说他要给你一百倍，他一定给，没有讲定的五点钟进去的六点钟出来收工资的还是给他一定银子。意思就是说，虽然当时你不在那个马太福音十九章，当时你不是那个十二个使徒， 我们就是这些五点钟进去的这些人，没有向你讲定，还是给你一天一千年银子，因为他是好人。前面那个十九章讲到那个少年的财主，听见耶稣对他说：“你愿意二十一节，十九章二十一节，耶稣说：你愿愿意做完全人，可以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定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随我。”这个财主不都没有问到你要我撇下这些东西将来给我什么福气，他就悠悠悄悄离开。今天就很多基督徒之间悠悠悄悄离开，我告诉你原因是什么，他是属乎肉体，没有将神的话语藏在内心里边，内心没有受到隔离，内心没有圣灵，没有神的话语，求神怜悯我们。所以我们做基督徒第一样要去做的就是要背圣经，其他东西都不要同我讲，你不要同我讲说爱什么弟兄姐妹，撇下什么东西。如果你连神的话语都不背的时间，你怎么有能力去撇下？他要你撇下房子，你第一个听见说这个耶稣是不是很穷啊？他要求他拿我的房子，为什么那么松啊？第一句说你会这样讲，你觉得这个耶稣是不好的耶稣。但是如果你相信他说你为他撇下什么东西，他将来给你一百倍的时间，你相信这句说话，你说很容易，我可以愿意，我可以找得到。所以如果基督徒内心没有受到隔离，没有将神的话语藏在内心里边，没有圣灵的帮助，等他了解明白神的道，他是没有可能能够遵守神的道。我告诉你，马太福音十九章二十章很宝贝，是给我很大的力量，我希望这两章也是给你很宝贝很大的力量。你一定要明白到底他讲什么东西。很可惜就是说，很多时候你们去了教会，有些传道人没有将这些真理讲出来，没有将十九章二十章连着一起来看，他们看不到这个道理，觉得很难很难，然后每一个听到都觉得是很难很难，然后呢只是听听而已，自己欺恐自己。我就同你看啦，再看一个箴言书第八章十七节，耶和华神说：爱我的也蒙我父爱他。你爱神的话语，神也爱你，恳切的寻求他，你从在他的话语里面寻求他，你必定能够寻见他。你寻见他的时间，你的生命就改变。你爱他，他也爱你。OK， 当你感觉到他爱你的时间，哦，你的生命就不同。你看那个约翰，约翰到他年老的时间，他只讲一句这样的说话，我觉得真是，我觉得很宝贝。他说什么东西啊？约翰一书第五章，约翰一书第五章第三节，我们遵守神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你爱他，你必定遵守他的诫命。你遵守他的诫命的时间，你爱他，他也爱你，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不是很难。但是我们基督徒常常说很难很难，原因是什么？第一步都没有去做。第一步是什么？将神的话语背中在你里面。当你将神的话语背中你里面，你做了神要你做的，你就说：神啊，你不是说你会向我显现吗？神啊，你不是说你会赐福给我吗？你就按着神的话语来向神来祷告，有一天你就会寻见他，然后你就能够讲得出约翰所讲的东西：我们遵守他的诫命，这就是爱他，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 我们口里边说是爱神，但是不要讲的是遵守他的诫命，连他的诫命在我们内心都没有的时间，我们怎样有能力去遵守他的诫命，都不知道他会给我一百倍，我都没有记在内心里边。受了一点点亏损的时间都没有盼望，你的盼望是什么？你亏损了什么东西？你丢弃了什么东西？你为神撇下什么东西？他会给你一百倍。你记得这个东西的时间你是有盼望，你不记得这个东西你是没有盼望，而且你忧忧愁愁，好像那个财主一样离开主，这是很可怜的东西。听得到不明白，然后忧忧愁愁离开，哎，真是很可怜。看了吗？我再同你看一只圣经，是昨天我没有同这孩子讲，你打开《申命记》三十章第十一节，《申命记》三十章第十一节，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不是难行的。犹太人说很难行，基督徒说很难行，但是摩西说不难行，约翰说不难行，你相信哪一个 ？OK？我宁愿相信摩西，我宁愿相信约翰，我不相信这些基督徒讲的东西，我也不相信这些犹太人所讲的东西。申命记三十章十一节，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不是难行。听在这里哈，你为主撇下一点点东西，后来主赐福给你，你发现主赐福给你是给你一百倍的时间，你尝过主恩的滋味的时间，你尝过主恩的滋味的时间，你以后你听见他讲的话，你会不会去做？那停在这里哈，你看见这些昨天不是昨天，是前天。前天我看到一个新闻，那新闻是这样报告，他说加拿大的政府财务报部长他说很可能六月的时间会将那个利息回家，所以警告这些人要他好好 lock into 那个的 mortgage。 然后呢有一对夫妇，我看到那个就电视机旁边的夫妇，我看见他是相信他是初初结婚也怀孕，而且听说是有 twin 双胞胎。然后他说就说啊，他说刚好他 make 了一个 offer， 就多伦多买了这个房子。现在如果你去银行贷款的时间，你买一个房子，银行要求你什么东西呢？虽然你是拿 variable interest rate， 是流动的利率，但是他要看你有没有资格买那个房子的时间，他看你可不可以五年 lock in 那个 interest， 你付不付起？你不需要一定要拿五年，但是你一定要能力付到五年的，他才给你。他说啊，刚好我如果要五年 lock in， 我们就没有能力的。他不知道了，你留心听我讲哈，他不知道。过了几年之后，他会后悔，他买了这个房子。OK， 他以为啊、哦，他早几天进去，然后可以买到这个房子。但买到那个房子，他说，现在好像加拿大，好像加拿大政府要求 10% 单配嘛，好像他没有单 10% 单配，他只是 5%。然后这个房价一砍下来 20%， 他的负资产，清不清楚啊？很多年轻人呢，我告诉你，没有从他父母的口中来学他什么东西，就学校里边教授不会教你的儿子怎么拿摩给怎么去教这些东西，他很辛苦赚了这几万块钱 5%， 也来砍下来，他永远没有资格买房子。OK， 我觉得这些年轻人很可怜。OK， 是给什么人骗呢？给这些 journalist， 这些 journalist， 这些记者天天的说啊，房子涨了涨了，原来他觉得他是今年不买房子，是明年就没有资格买房子，别人骗。但是呢，他看见那个房子40万、50万、70万，他看见那个房子涨起来的时间，他就觉得自己有这个资格买，很容易买。到他发现那个房子砍下来的时间，他就觉得很难。停在这里，我们听见神的话，话语说：“我凡为耶稣基督名撇下什么东西，耶稣基督说我必定给你100倍。”我们听见这些话都不相信。电视机旁那个季节讲的东西，我们去相信，快快的去买这个房子，然后后来他会后悔。你马该单在你心境里面，过了几年 interest rate 涨的时间，他是第一个要买这个房子出来。求神怜悯我们了。人的话语我们相信，人的话语常常是骗我们，我们相信神的话语从来没有骗我们，但是我们不相信。摩西就这里说，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不是你难行的；我今天所吩咐你们的诫命，不是离你远的。今天我吩咐你的诫命，是世界这话却离你甚近。我今天所吩咐你的话语，就在你的口中；今天我所吩咐你的话语，就在你的心里边，是你可以遵行。如果神的话语不是在你的口中，神的话语不是在你心里面，你不要跟我讲你可能的遵循。甚至很多人信了主很久，他都没有背圣经，然后他说很难很难，他就死的那一天都还会说很难很难，原因他没有将神的话语放在口里面，没有将神的话语背在内心里面，不知道神的话语就在他的口中，就在他的心里面，离他很近，只要你愿意就可以了。当你听见神的话语，知道他的应许是那么高那么大的时间，你说好，我可以找得到。再看第12节，神的话语不是在天上，是你说谁替我，谁替我们向天上取下来呢？是我们可以听见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在天上，谁帮我们升天将神的话语取下来呢？可以让我们听见而且遵行呢？13节，神的话语也不是在海外，是你说谁替我们过海取了来呢？使我们可以听见可以遵行呢？神的话语，神的律法，神的诫命却离你甚近。神的话语就是在你口中，就是在你心里边。如果我们有一个习惯是背神的话语的时间，将他的应许背起来的时间，我告诉你的东西，神的话语越大越难的，他的应许是越大。你要他撇下房子，哇，这个很大啊，很严重的东西，他说我给你100倍，哇，你听的这些东西很容易了。清不清楚啊？哪一个父母不爱自己儿子儿女？你看到了那个沙漠的撒母耳的母亲汉娜，她想在神面前求那个孩子，她本来是没有的，她说主啊，你给我时间，我就将他献给你。后来神听见她这样讲，就给她一个儿子，看她给了他会不会献。后来她果然献，神说你献给我，你爱我，好，我给到你三个儿子两个女儿。 OK， 而且他将撒母耳献给神的时间，撒母耳给神使用，其他三个儿子两个女儿，神给他没有献上的时间。他叫什么名字我都不知道，原因是什么？神没有使用他，都不被神纪念。很多东西我们从神拿来回来，没有将他献给神的时间，是不蒙纪念。我们的心是神给我们的，是一个新的心，所以我们将我们自己的心献给神。 归给神，我们的眼目也要喜悦他的道路，喜欢他的话语。在家里边，我们同我们自己的配偶，同自己的儿子儿女一起来背诵神的话语，让神的话语浇在我们口里边，浇在我们心里边，然后我们就能够遵行。当我们抓住他的应许，做了神要我们做的事情，我们一起祷告，很有盼望的，知道一定会得着。清不清楚我讲什么道？这个道是很宝贝的，我告诉你，很宝贝。我们每一个都要在这方面来学习。圣经都是神所默示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教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没有将神的话语藏在内心里面，我想请问怎样行各样的善事？没有圣灵帮助我们了解他的话语，而且按照他的话语去做，怎样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清楚不清楚啊？这个道不是离你远，就在你的口中，就在你的心里边，使你能够听见而遵行。我告诉你，不是很多人明白《生命记》30章使者道是使者所讲的道。你在这个旁边，你写下来，《罗马书》第十章，《罗马书》第十章第五节，大大的十节。OK， 你写下来，《罗马书》第十章第五节到第十节。摩西写着说：“人若信，也出于律法的义，就必因此活着。”摩西说：“你遵循耶和华的律法，你就得着神的义，得着律法的义，就因此能够活着，不至于死。唯有出于信心的义，如此说。”所以你看第五节和第六节有两种的义，第一种是律法的义，你用那个黄笔圈起来，律法的义；另外一个是信心的义，两种的义。犹太人是追求律法的义，但是他得不着律法的义，他没有追求信心的义啊，停在这里。第十章所讲的东西是回应第九章所讲的，你要先听了。第九章30节，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那本来不追求义的外邦人反得了义，就是因信而得的义。31节，但以色列人追求律法的义，反得不着律法的义，这是什么缘故呢？是因为他们不凭着信心求，只凭着行为来求，他们竟跌在那磐石上，就如经上所记：“我在锡安放了一块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受亏。”律法的义，犹太人去追求，追求律法的义，靠着行为来追求，只凭着行为来求。32节，得不着。外邦人没有追求，只是凭着信心来相信，反而得着神的义。所以这里要讲到两种的义，一种是什么？律法的义，一种是信心的义。信心的义就凭着信心来追求。好了， 回去。第十章，啊，第一节，弟兄们，我心里所愿的，向神所求的，是要以色列得救，到现在以色列还没得救。我可以证明以色列向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照真的知识停在这里。有热心，没有按照真的知识，这些人是不认识神。所以约翰，就约翰福音第四章二十四节说，神要求敬拜他的人是用圣灵和真理，不是用热心，没有真知识，没有用处。有热心，没有真知识，这些人反而会抵挡神，而且不服神，这些是属肉体的人。你的敬拜不要属肉体的敬拜，靠着圣灵的敬拜，你的敬拜才蒙神的悦纳。你的敬拜如果不是按照真理，不是按照真道，不是按照神的话语，你的敬拜按照传统人的遗传也是没有什么用处。现在教会很多时间的敬拜是按照人的传统遗传。 OK，
这个还有人说，这个有人在教会越热心，教会越受损害，就是用人的方法。
原因是没有真知识，有了真知识，这个人必定会热心；没有真知识，这些热心是发自肉体的，是没有用处。第二节，我可以证明犹太人向神是有热心，但不是按照真的知识。第三节，因为不知道神的意，想要立自己的意。律法的意就是自己的意，信心的意就是神的意。你在那个罗马书的前面空字的地方你写下来，有空隙的地方你写下来。律法的义就是自己的义。第十章第三节，他自己的义想要立自己的义，意思就是说靠自己的行为来得着律法的义，永远得不到。所以圣经说，因为不知道神的意，就想要立自己的意，就不服神的意了。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知道凡信耶稣基督的都得着意。 OK， 所以圣经里边有两种的意，一种是律法的意，一种是信心的意。一个是人的意，一个是神的意。一个是人的方法，人的行为；一个神是方法，神的行为。神的行为就是差他儿子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你相信他，你就得着神的意。清楚吗？好，再看第五节。所以摩西在生命记、在利未记写着说，人若信，这出于律法的义，就因此获奖。这是摩西说，为什么啊？律法是从摩西传来的，恩典和真理是从耶稣基督来的。唯有出于信心的义，如此说，说什么东西啊？原来摩西在生命记三十章第十二节到十三节，这个是出于信心的义说的。唯有出于信心的义如此说，你不要心里面说，谁要升到天上去，就是要领杀基督来；谁要杀到阴间去，就是要领基督从死里复活了，就是要领基督从死里上来。出于信心的义到底怎么说了？出于信心的义说，这道离你不远， 真假的口里，假的个心里，这个假的口里，假的心里的，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你知不知道这句说话到底有多少人认识？我相信不是很多人认识。OK， 我相信这里讲的话不是很多人认识。我今天将这两个的生命记三十章和那个的罗马书第十章合着一次的时间，你看到什么东西啊？你看不看到保罗就罗马书第十章解释摩西在生命记三十章所讲的道？保罗解释摩西所讲的话是什么的话？我们学到什么东西啊？第一，学到摩西在生命记三十章所讲十四节，这话却离离甚近，这话十节，这话不是你难行，这话不是离离远，这话很近，近到什么地步啊？就在你的口中，就在你的心里边。这个话是什么啊？你就写下来，神的话就是基督。这就是我很宝贵，那停在这里。我相信罗马书是约翰有看过，约翰看过罗马书的时间，这些约翰福音第一章的确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摩西说这个道不是在天，神已经将这个道从天上降下来，道成了肉身。你不相信耶稣，你也知道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你不相信可以，但是耶稣来到这里你不能够说你不知道。你不相信耶稣，但是你不可能说我不知道耶稣钉十字架。你可以不相信耶稣钉十字架是为你的罪而死，你不能够说我从来都不知道耶稣钉十字架。这个道就是在你的口里边，就是在你的心里边，你相不相信是在乎你自己。你不能说哎，我不知道圣诞节12月25号是什么日子，你不知道这个耶稣出生的日子，你不知道那个复活节的时间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你是知道，你很可能是不相信。清不清楚他什么东西啊？这个道已经从天上降下来，
所以很近，
我觉得很近，加持在你的心里边。你说很难很难的，是废话。再讲一说话给你听，第一个亮光是摩西，是那个保罗解释摩西的道的时间，他说第一个亮光是神的道就是耶稣基督。我就是说耶稣基督下来的时间，我听到耶稣基督口里面所讲的东西，我就听到父所讲的东西，我看到耶稣基督所做的东西，我就看到父所做的东西，看到主就看到父，看到子就看到父，有子就有父，没有子连父都没有。你不要心里面说哎呀神的道在天上离我很远很难行，那不要这样讲，神已经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下来，就约翰福音第三章讲，约翰福音第六章讲很清楚。 OK， 好，这是第一个亮光。第二个亮光，当我们有耶稣基督有神的道， 他的话语闯进我内心的时间，基督就渐渐的在我里边成形。知不知我讲什么东西啊？成形啊，
成形。
我相信这个成形这个字，不是很多人明白保罗讲什么东西。OK， 两夫妇同房的时间，就会有怀孕的机会。这个精虫与那个的卵巢一接触的时间，这个婴孩就渐渐成形。神的道一进入你的内心，就开始改变你。耶稣基督一进入你的里边，就慢慢在你的身体里边成形成形的成形。这东西是谁讲的呢？是保罗讲的。我觉得保罗真是很了不起，很了不起。那弟兄姐妹，除非你将神的话语背起来，否则你也不知道保罗在哪里沾了这个东西。回去看那个的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第七章，以弗所书第七章十一节到十六节，帮我去念。
第四章第十一节到十六节，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一节到第十六节。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成长的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样各职造的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
你看啊，神在教里边赐什么东西给我们呢？是赐使徒、先知、传福音、牧师、教师，有个目的，是要这些传道人成全圣徒，要这些圣徒各尽其职，要他建立基督的身体。怎样建立基督的身体啊？直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有我们的信心相信同一样的东西。信心相信同一样东西，就是相信这个耶稣基督就是神的道，才能够认识神的儿子，得以什么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换句话说，我们要成长到一个地步，人看见我们的时间，看见耶稣基督是长大成人在你的生命里面，看见你口里面所讲就是耶稣所讲的东西，看见你的行为就是耶稣基督在你生命所行的东西。清不清楚啊？这个就是保罗说，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耶稣活在我里边，这样就能够叫这个身体渐渐增长，然后就爱中你就建立自己。你建立教会的时间，你的灵命就会建立，教会没有建立的时间，你的灵命没有可能建立，你还是小孩子。这是以弗所讲。回去加拉太，你看加拉太讲什么东西，也是第四章，以弗所书是第四章，加拉太书也是第四章十九节。我的小子 我小子啊，意思是说我的儿子儿女啊，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直等到基督成形，叫你们信你。生产之苦就是要基督成形叫你信你，基督成形叫你心里边还是小孩子，不够，要到什么地步啊？要到什么地步啊？要到第二章二十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握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边握着，并且我如今就肉身握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握，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不弃掉神的恩，义若是藉着律法得的，基督就是徒然死了。加拉太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保罗曾经受了生产之苦，后来保罗离开了他们，他们没有长进，有异端传到他里边，他就跟随这些异端，所以保罗说我要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直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边，成形在你心里边是刚刚出生，不够，还有什么啊？到一个地步，耶稣基督匆匆忙忙握在你里边，以致你能够说现在握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边。如果基督在你里边的时间，基督遵循神的话语，哪里会难啊？基督的口里面常常都是神的话语，基督的内心里面常常都是圣灵的充满，基督常常遵守神的话语，当基督充满你的时间，你怎么会说很难很难啊？清不清楚讲什么东西啊？如果没有这个保罗将这些圣经解释给我们清楚，我们还是婴孩，我告诉你，孩子觉得婴孩是极快，是很难很难去常常讲这些话，知道这些初信的基督徒跌倒永远不成长，你自己不成长，其他基督徒不成长，看不看到讲什么东西啊？我们害别人要害了自己，教会没有增长，自己没有成长，没有在正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所以求神怜悯我们啊， OK。回去再看那个罗马书，在罗马书第十章我们学了什么功课啊？第一，这个神的道本来是在哪里啊？是在天上，神将他的道领下来，要人听见，要人看见，你看见耶稣，你就看见神的道，你看听见他所讲的道，你就听见神同你讲，你看见他的行为，你看见他怜悯人，你就知道圣经说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而且有丰盛的慈爱，你看见耶稣基督握出来，你就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耶稣基督将神的道握出来。所以你看律法很多地方不明白，但是你看耶稣基督的时间，很多都明白了。我哪里知道神是听祷告啊？你看见每一个人跑到耶稣基督面前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耶稣就说：“你要什么啊？”我有眼睛能够看见。耶稣说：“你的信救了你，你有信心你就得到医治。”所以你看见耶稣基督的行为，看见他的道，你就看见神怎么对待你。所以耶稣基督说，你看见我就看见父，你听见我就听见父，你相信我就是相信父，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一个人来到父那里。凡是如果我们是真真正正认识耶稣基督，就认识天父， OK。 你真真正正认识耶稣基督，就认识天父。求神帮助我们啊，能够将旧约解释得清楚。很多人啊，我告诉你啊，你看那个新约的圣经《罗马书》第十章的时间，没有翻圣经里边章，没有翻出来那个《生命记》三十章第十一节到十七节，你不知道这个保罗讲的这些东西是讲的《生命记》的解释，听不清楚啊？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对于圣经呢，自己片面的认识，不知道原来神的道，耶稣基督就是在你的口里边，在你的心里边，离离不远。所以你应该去，你问这些人愿意受洗的时候，你问他耶稣基督在哪里？他说在天上。对，耶稣的孩子在哪里啊？是在你的内心，是在你的口里。一个人说我们很难遵循神的道，原因是什么？意思是说耶稣基督还没成形在你的内心，耶稣基督还没长大成人在你的身体里边，你还没有神的话语充满，还没有神的圣灵充满，你还是靠着肉体，你抵挡神，你说很难。神的道应该是在我们口里，在我们心里边，清不清楚啊？你没有发现林约翰讲很多的道，用不同的圣经，以弗所书、加拉太书、生命记、罗马书，都是讲的什么东西啊？要背圣经。这个背圣经不是我的意见啊，这个背圣经是神的话语啊，是断定我们是不是爱他，是不是跟随他，是不是得着福气啊。OK， 我不知道多少人能够明白我所讲的东西有多少。所以他说罗马书第十章第五节，摩西写着说，人若行者出于律法的义，就必因此获奖，唯有出于信心的义，如此说，你不要心里边说谁要升到天上去呢，就是要灵杀基督来，谁要杀到阴间去呢，就是要灵基督从死里复活。停在这里哈。第一个亮光是什么东西啊？神的道就是基督耶稣。第二个亮光是什么东西啊？不需要你升到天上，领耶稣基督了下来，神差遣他的儿子下来。第三个亮光是什么啊？不需要你去到阴间去，就是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是神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第四个亮光是什么东西啊？摩西在生命记三十章第十三节，那个海外原来就是阴间，所以阴间在哪里啊？就是在海外。你明白这个道理，启示录所讲的东西你就明白了。你明白这个海外就是阴间，将个阴间圈起来，你写下来，罗马书第十章第七节阴间，你写下来，生命记三十章第十三节海外，然后呢，你写启示录两处的经文，第一处的经文启示录十一章。启示录十一章在第七节，摩西和以利亚作完了见证的时候，他们 做完了见证的时候，那从无底坑里想来的兽必定与他们争战，并且得胜把他们杀了。无底坑，这个就是海外，无底坑就是阴间。再看启示录十三章第一节，我要看见一个兽，这个兽就是敌基督，是从海中想来。这个海中想来，十一章第七节说是从无底坑想来，就是十三章第一节从海中想来，清楚吗？免得我们查圣经啊，信主信了很久啊，都不晓得这些东西。海中十三章第一节的海中上来，这个就是无底坑。再看启示录第二十章第十四节，二十章十四节，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死亡和阴间被扔在火湖，
扔在
火湖里边。OK。再看十三节，于是海要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要交出其中的死人。敢不敢来 repeat 这个东西啊？海要交出其中的死人，记不记得那个拉撒路和那个财主那个故事啊？路加福音第十六章，财主死后是在阴间，那个拉撒路死后那个灵魂是在乐园里边，在那个的亚伯拉罕的怀里边。启示录二十章十三节，于是海要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要交出其中的死人。这些死的人都各人照着各人所行的受审判。再看启示录二十一章第一节，我要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圈起来海也不再有了。这样那个新天新地是没有海的，是没有阴间的，阴间是暂时驱留这些不信人的地方，到他们的扔去地狱的时候，扔去地狱的时间就不需要这个阴间，不需要海了。停在这里，耶稣基督死后的时间就三天才复活，这三天的时间他去哪里？他是去阴间的。朋友，谁要他从死里复活了，能够从阴间救上来？是神叫他救上来。所以如果你相信这个东西，罗马书第十章第六节， 我要出于信心的义，如此说，你不要心里边说，谁要升到天上去呢？就是要领杀基督来。谁要杀到阴间去呢？就是要领基督从死里复活。谁领耶稣基督杀来啊？是神差遣他杀来。谁领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啦？神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出于信心的义，到底说什么啊？到底怎么说啊？出于信心的义说，这道离你不远，正在你口里边，在你心里边，就是你们，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所以第九节，你看啊，第九节，你若口里应耶稣为主。应耶稣为主是什么意思啊？你将为主这个字圈起来，同领杀基督来也圈起来，然后中间你写下来，谁是主啊？从天上差来的，是在万有之上，正如约翰福音第三章三十一节说，从天上差来的，他是在万有之上，他是万有之上，他就是主了。所以我深深相信，约翰除了有圣灵充满，能够写那个约翰福音，他一定要看保罗所写的罗马书。约翰福音第三章三十一节，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从地上来的属乎地，他所说的也属乎地，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万有之上是什么意思啊？他是万有的主。OK？ 谁领耶稣基督杀来啊？是神差他的儿子杀来。约翰福音第三章十七节，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降世就是从天上差来。保罗问这个问题，在十章第六节，约翰在约翰福音三章十七节答了这个问题：谁领杀基督来？约翰说：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从天上降下来的是万有之上，所以他是主。所以你口里应耶稣为主，意思就是说承认神从天上差下来，他是万有之主。那弟兄姐妹，如果你不是用圣经来解释圣经，你怎么去解释的？所以安妮啊，安妮是我们的会友，会去香港啊，很可能他去那个北角的宣道会，他听了这个道，他不明白，他就打给我，他说李牧师，我看不到摩西所讲的东西同保罗所讲的东西有什么联系。那今天你再看，我去洗手间，你问我，我问你有什么联系。
推荐啊 ，Monica。
完了，
运气，运气，
哈哈，太快的话。
嗨，王维刚，你好。
我们这个三角啊，不一样。
你猜我是谁？
嗨，王维刚，你好。
王维刚的零在里面。
我们离你不远，
童弟兄坐在你旁边，
就在耳朵旁边，
离你不远。
这谁在看星座啊？是他看他的星座。
我想不是，因为到以后就没有了嘛，到以后海也没有了嘛，阴间也没有了嘛，不是都弄到火炉里去了吗？二十，看到第十四节，启示录第二十章第十三节、十四节、十五节到第二十一章第一节。所以海也没有了嘛，天地已过去了嘛，对吧？然后新耶路撒冷代替了，然后这个死亡和阴间呢，被火炉而代替了嘛，扔在火炉里就没有了嘛，是不是？然后用新天新地来代替嘛。因为用新的东西来代替旧的东西嘛，因为天地都要废去，海也没有了，阴间也没有了，死亡也没有了，对不对？就是有这个火湖，还有新天新地了，是不是啊？啊，因为所有的死人都要复活嘛，所以。刚才李牧师谈问这个问题呢，我的想法，我的打法呢，就是说，神借着摩西在旧约告诉我们 ，OK， 写在律法书上，然后保罗也告诉我们是因信而称义 ，OK， 一个是靠律法嘛，对不对？一个靠行律法，一个是因信称义嘛。放在我们的前面，让我们来选择吧，是不是？你可以选信耶稣，你可以选不信，你可以选择咒诅，你也可以选择祝福，都摆明在你们面前。所以很多时候呢，就是人要做一个选择嘛。就是牧师答案已经讲完了，你还没来。我再重复一下，我自己的领会是这样子。啊，神借着旧约、新约，借着神的话语，新约、旧约都是神的话。然后借着以前的人，先知跟以前的先知跟现在的新约的使徒，然后现在的更是现在的啊，以前两千年前的使徒以及现在的牧师、教师来告诉我们，把这个应许跟诫命来告诉我们。那么就是讲到十诫跟二诫，然后讲到这个祝福跟咒诅。完全摆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自己做选择嘛。所以意思说已经写明你就要自己去看，然后你自己做选择， 如果他如果神不启示的话，没有圣经的话，我们也就不能明白。但是借着这个话语，让我们明白，让我们做一个正确的选择。然后选择以后就种什么收什么，你选什么就有什么结果了。你信就有新天新地，不信就入火湖了。
去那个罗马书第十章，
第十章，
第十章第六节。
啊，我再补充一下，还有一个事情，就是另外一种说法，就是人不管是什么人，人类都喜欢用将功赎罪的方法来行义，来积德行善，修桥补路。然后呢，但是人不能靠行为得救，还是要靠信主之法，要因信而称义。所以保罗在这边就指出来了，就是要因信主之法，不是因为这个因信而称义，不是因为行为而称义，不是因为行律法也守不住。而且话再说回来，如果这么多律法，你有一条犯了，就等于众条都犯了，嗯，还是不行。所以还是要靠信主之法，因信而称义得义。
罗马书第十章第六节，他说：“你不要心里边说，神知道我们心里边是说什么东西。谁要升到天上去，就是要领基督下来。”保罗哪里知道这个是基督？摩西是讲到什么东西啊？摩西是讲到谁替我们升到天上去，将神的道领下来。保罗在这里，他不是讲到神的道，他讲到是基督。保罗哪里知道基督就是神的道？奇妙不奇妙？因为保罗不是被圣灵充满，他哪里知道？听到这里好不好？那留心听了，等下再继续说。一个基督徒没有将神的道藏在心里边，就等于没有基督在他里边。他说我有基督在我里边，人家问他基督讲什么东西，他说我不知道基督讲什么东西，你开什么玩笑？你懂不懂我讲什么东西？你说你有耶稣基督在你里边，但是他的话语没有在你里边，你怎样有耶稣基督在你里边？到底他讲什么东西？你说我不知道。所以保罗看得很清楚，他明白摩西在生命记三十章所讲，谁替我们上到天上，将神的道领下来，让我们能够听见，能够遵行。这个神的道原来就是基督，他已经交给我们看了。所以有时啊，你看圣经啊，旧约圣经啊，新约圣经啊，很多道理很难明白的时间，你看耶稣基督你就明白了。来讲个例子给你听，耶稣基督说：“爱你个仇敌。”你说这就说我不明白到底他讲什么东西。人家看耶稣基督在钉十字架的时间，第一句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他们不晓得。”你就知道什么叫做爱神的仇敌。你不明白的话语，你看耶稣基督你就明白了。因为耶稣基督他的生命，他讲的，他所教的，就是神的道。我觉得这个保罗真是神啊，大大使用他，能够帮助我们能够明白。很多时候我们都不明白。当你看见旧约一些东西不明白，新约一些东西不明白，你看耶稣所讲你就明白了。耶稣基督说什么事都不可以迟，比拉多指那个的不是比拉多，那个大祭司指着永生的神要那个的耶稣基督启示，说到底他是不是神的儿子，是不是基督。因为他教训我们说什么事都不可以迟，所以他说你说的是他没有启示，看了吗？所以你看到他讲的东西，他所做的东西，就是他教训的东西。 很多道理你不明白的时间，你看着他你就明白。记不记得他在登山宝训里面说什么东西啊？如果别人拿你的外衣，你连内衣都拿给他，是不是大家嘻嘻哈哈，内衣外衣全部都给你拿了？你不明白东西啊，你看他你就明白了。 OK， 他就是神的道，真是很了不起。保罗看到这一点，你明白的时间，你将这个放在内心里边，一定写在罗马书前面呢。你说神的道就是耶稣基督的言行，就是神的道。所以你要听神的道，你一定要看四福音，你就看到这个耶稣基督是什么。哎，你要看到神啊，你看耶稣基督，你就看到神。你听见他的话，你听见神同你讲东西，很了不起啊。为什么福音书又有四本福音书啊？四个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个基督，原来还要其他书来解释这个基督是谁，好像那个罗马书来解释这个基督是谁。原来这个基督就是神的道，感谢主。
所以这个地方讲到说，为什么要信耶稣，就是因为他说话算话，说到做到。
那信耶稣，很多人就信耶稣就是考虑信耶稣，不是信耶稣。我再讲啊，信耶稣也要看圣经，将圣经背起来才能够信耶稣。你都不知道他讲什么东西，你信就信谁耶稣什么东西啊？你说他讲不得出来，不是信耶稣啊。这样真真正正信耶稣就是信他的道，就是启示录十九章十三节，耶稣基督的名称为什么啊？神的道。所以很多人说信耶稣，信耶稣，他没有信到耶稣啊，他有悔改啊。
他以为他信耶稣。
十九章十三节，耶稣基督的名字称为神的道。这些是谁讲啊？是约翰讲。约翰为什么讲？约翰讲的东西就是保罗在罗马书第十章第六节所讲，领基督下来，基督就是神的道。为什么基督就是神的道？基督是被圣灵充满，就是约翰福音第三章三十四节，神所差来的就传神的道，他被圣灵充满是没有限量，看到吗？基督耶稣才是神的道。帮我去念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三十四节，耶稣基督是神所差来的，不需要你说，很难听到神的道啊！谁能够升上天上领神的道下来啊？神所不需要你去领，我差他下来。神所差来的就传什么？传神的道。而他传神的道的时间，他是被圣灵充满，而且是没有限量，清楚吗？这个传道人耶稣基督是有圣灵的充满，有神话语的充满，他不是传人的道。约翰福音第七章十七节，如果你立定心志遵循天父的旨意，就 你就能够明白耶稣基督所传的不是人的道，是神的道。李勇，你帮我去念出来，七章十七节，先念三章三十四节，然后七章十七节。
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四节，神所差来的就说神的话，因为神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
第七章十七节。
第七章十七节，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
很多传道人讲的道是出于自己，不是出于神，清楚吗？很多传道人讲道时不定是圣灵充满，他以为自己是圣灵充满。如果是圣灵充满的时间，他讲的道一定是神的道，而且圣灵充满的时间，他讲的道是弟兄姐妹也能够明白他讲什么东西。我说弟兄姐妹是有圣灵的弟兄姐妹， OK， 真的弟兄姐妹，不是假的。 所以如果一个人觉得是神的道是真实，如果神的道是真实，你为什么不按照神的道理祷告？为什么不传神的道？为什么你口里面没有神的道？很多人的道为什么这样？原因就是因为人不相信神的道。所以信耶稣就是信神的道，信耶稣就是将神的道背在内心里面，正在你的口里面，在你的心里面，这就是信耶稣。而且真真正正信耶稣的时间，这个耶稣不单是成形在你的心里面，而且长大成人，马尿基督长成的身量，让人看到你的时间，看到耶稣基督真是活在你里面。清不清楚讲什么东西啊？这个就是信耶稣，其他不是信耶稣，其他是一般。OK， 有没有问题？启示录是谁写的？
约翰
福音是谁写的？
约翰
一二三书是谁写的？你看约翰写的东西，都是解释生命之三十章。神的道不是难受啊，不是难信啊 ，right？ 一些人说很难信啊，基督徒说很难信啊，原因我们将没有将神的话语充满。所以啦，弟兄姐妹，我再告诉你们了，我们天天查经，如果没有背圣经，都是没有用。要什么？要开始背圣经。你要背了圣经，到了时候。你要有机会显出来，你一显出来，耶稣基督就成形在你心里面，而且你渐渐长大成人。哦，你长大成人的时间呢，你不会被异端邪说，好像小孩子飘来飘去了，看到吗？再看，谁领基督下来，是神领他下来。神之人领他下来，他是从天而降，他是在万有之上，他就是主。所以这句说话，第六节这句说话和第九节的前半段是吻合的，是一致的。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你承认耶稣是主，意思就是说承认神领他下来，神差他下来，从凡从天而降的，是在万有之下，是不是啊？神差遣耶稣基督从天下来，他是在万有之下，他就是主了。所以第九节和第六节是回应，是解释。第九节是解释第六节的意思，清不清楚啊？是刚好啦，如果这个安妮不是打给我，不是问我这个是有什么问题，我都不知道，原来他不明白。他说这个前面全部都是没有，第一他讲的东西跟摩西没有联系 no connection。 第二他觉得前上文下理都没有联系，第六节跟第九节没有联系，他不懂怎么领他下来，怎么就是主的，听不清楚啊？你用听不听就是什么东西啊？你解释给我听，为什么神领耶稣基督从天上下来的，这个就是主。
因为在这里面说，在摩西的生命记里面不提到，就说谁要领到，谁要升到天，怎么拿到那个得到神的话语呢？在这个罗马书里面提到这个。
所以神差耶稣就从天上下来，这就表明他是什么啊？他是万有之上，从天上差来的，从天上而降下来的，这是叫万有之上，是不是啊？从天上来的是叫万有之上，因为他是神差的从天上降下来，他是叫万有之上，他就是主了。 对不对啊？你口里认他为主，就去承认神差他下来。听在这里，知不知道耶稣基督说我是从天上差来的生命的粮？他们说什么东西啊？很难明啊，很难听啊，很难相信啊，很难很难啊。耶稣基督说没有所谓。如果有一天你见到耶稣基督升天归回他原来的地方，你相不相信啊？那时候他就相信，所以耶稣基督让他们亲眼看到耶稣基督升天，就知道约翰福音第三章十三节，除了从天降下营救在天的人子，没有新的天。他没有见过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下来，但是他见到耶稣基督从地上升天。他见到一半，你相不相信前半，前半段他是从天降下？你相信他是从天降下，是神差他下来，他就是主，他是万有之神。你口里承认这个东西，你就得救。那时候他说很难很难，不是难，得救是很简单，你愿不愿意相信？第二，心里面相信神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神叫耶稣基督从阴间上来，这是神的大能，神的工作。你相信这个东西，你可以称义。神说好，我算你为义。那么难的东西你都相信，好，我算你为义。停在这里，这个从旧约创世纪四十五章也没有冲突，是吻合，是相同的。神同摩西，神同那个亚伯兰说，将来那个后裔好像天上的星那么多。他相不相信？他相信。神说你相信了，十五章第六节，我就称你为义。那时候创世纪十五章亚伯兰一个儿子都没有，但是他相信将来他的儿子还像天上的星那么多，海上的沙那么多，他相信了。那么难的东西还相信了？神说好，我称你为义。那么难可以从阴间上来，从 全世界都没有一个人能够从阴间上来的，神用大能大力叫耶稣基督从阴间上来，你相信了？神说好，我称你为义。靠这个相信来称义，不是靠遵行律法来称义。但是当你相信这个东西的时间，是不是代表你相信生命记三十章十节到十四节了？相信这个律法是不是啊？就是一样东西。所以你相信就代表你遵行的律法了。哦，真是这个保罗讲这个东西很费力气。那弟兄姐妹鼓励你，以后你看着新约圣经讲一些东西关于旧约的东西，你一定要回去旧约再看旧约讲什么东西，你的信心就增加，你就不会好像这些愚昧人说我单单是信新约我不信旧约。有些人就说我是旧约的权威，我单单信旧约不信新约，好像罗马犹太就是这样。现在有些所谓无力无图的基督徒说我单单信新约不信旧约，他不知道他讲什么东西。旧约的预言完全应验在新约的耶稣基督身上，你不信旧约你怎么信耶稣？我想请问你怎么信耶稣你不信旧约？因为旧约摩西所讲的是指着耶稣基督讲的，这个道这个律法就是基督。所以在第五章约翰福音三十九节，耶稣基督说，约翰福音第五章三十九节，耶稣基督说，你们查考圣经就是查考旧约的，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们作见证的，给耶稣基督作见证的，给我作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再看四十六节，你们如果信摩西也必信我，因为摩西书上有指着我的话说。原来摩西在生命记三十章 十一节到十七节是几句耶稣基督讲的，这个道是几句耶稣基督讲的，保罗解释给我们听，你们若不信摩西的书，怎能信主的话呢？主的话就是摩西所讲的。所以他们说我是摩西的门徒，不是耶稣的门徒，他是乱讲东西，很可能。OK， 那现在我跳去讲的第十章，原因是什么啊？原因就是讲到以色列人几句律法夸口，几句神夸口，但是他不懂律法，他不知道神的作为。神差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下来，他不知道，但是他几句神夸口，他几句神夸口，他不记得神叫耶稣基督从阴间从死里复活，看到吗？他记得神夸口，但不记得神的作为。现在有没有很多基督徒，他说我信耶稣啊，但是不知耶稣讲什么东西？求神怜悯我们啊。 OK， 你们明白我讲什么东西啊？现在他记得律法夸口，但是他不懂律法。生命记三十章十一节到十四节是不是摩西所传的律法？对不对啊？他几句律法夸口，如果几句律法夸口的，应不应该相信耶稣基督？应不应该？李勇，
应该。约翰福音里提的这个，章三，刚才读47、47、46节、47节，你们如果信摩西，也必信。
好了，就回去第三章第一节。既然说来，犹太人什么长处？停在这里。犹太人的长处是什么东西啊？第二节，凡事带有好处。第一，神的圣言交托给犹太人，这个就是长处。如果没有这个保罗解释生命记，你能够明白吗？解释生命记，这个保罗是不是犹太人？他什么长处？这个就是他们的长处啊，朋友。弟兄姐妹，如果没有犹太人啊，今天我们就不能够信耶稣啊，我告诉你。所以你不要亏待犹太人啊，你要恩待他。我再讲，犹太人什么长处？在启示录第七章，将来有14,000个犹太人，12个支派，每一个支派12,000，12个支派就14,000，到处传福音，传到世界各地。没有这些犹太人传福音的，将来很多人都不能够得救。所以犹太人有什么长处？因为他有神的圣言。摩西是不是犹太人？是不是他写《生命记》三十章？是不是保罗在《罗马书》第十章解释《生命记》？这两个都是犹太人，他有什么长处？记载旧约圣经，解释旧约圣经，写在新约圣经里边。我感谢神使用这些犹太人，所以我们要爱他，以致我能够明白真理，明白耶稣基督。所以他的长处就是在这里，凡事带有好处。第一，有什么好处啊？有什么长处啊？神的圣言交托给他，清不清楚？听到我讲什么东西啊？你要感谢神有犹太人啊 ，OK？ 感谢神给我们有摩西，感谢神给我们有什么啊？有保罗，我也感谢神给我有约翰写启示录，以致我能够明白，哇，原来这个阴间就是在海里。原来这个敌基督是从阴间上来的，是从无底坑上来的，从海里上来的，明白吗？所以你越查考圣经，你越看圣经，你就越相信他，越明白他。是不是他的道已经在我们口里边，在我们心里边了？因为我们查了很多了，是不是啊？ 好啊。
那为什么在人类的历史上像那么多有很多的这个残害屠杀杀戮的犹太人，这么短历史，尤其二战的时候，而且很多有很多国家，
你应该有这个答案啦、啊。第三章第一节说，这样说来，犹太人什么长处啊？犹太人的长处是什么？第二节，凡事带有好处。第一个长处就是神的圣灵交托给他。如果这个撒旦魔鬼将他砍掉这个保罗，记不记得这个保罗是要逼迫这些基督徒，在使徒行传第九章，原来神要他撒盐，他撒盐他就进去祷告三天，神就差遣亚拿尼亚按手在那个保罗身上，亚拿尼亚说我不愿意去，很多借口说啊，他是来砍掉我们，为什么还要救他？耶稣基督说什么？你只管去，这个保罗要为我的道，为我作见证，受很多个苦楚。没有这个保罗给那个亚拿尼亚按手，眼睛不能够打开，不能够被圣灵充满，不能够受洗，他哪里能够写到罗马书第四章给我们听啊？没有罗马书第四章，我们哪里信耶稣啊，朋友？所以希特拉很多国家敌基督的人要杀这个的犹太人，砍掉这些人的时间，你就不明白圣经啦，朋友，你就杀地狱啦。
其实这也是魔鬼的一个工作
啊。现在你明白啦，现在你知道这个答案啦。你不查圣经，你还不懂啊，你跟随这些一起去逼迫的犹太人啊，清楚吗？犹太人什么长处啊？没有犹太人，你都不懂圣经的朋友。我感谢神给我这个犹太的约翰、犹太的保罗、犹太的彼得，以致我能够明白旧约圣经。我都不是生在犹太的传统，我都没有这个那个背景，我怎么明白旧约圣经啊？但是我有这些犹太人帮助我的解释，我就能够明白了。你将他砍掉，你就什么都不明白了，朋友。清不清楚啊？今天查经查到这里，一件事情，犹太人什么长处？神将圣言交给他，停在这里啊！传道人什么长处？就是神将圣言交给他，你将传道人赶离开，你就倒霉了，朋友。看到吗？神将圣言交给他，要你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啊！他将圣言将真理交给传道人，传道人将圣言真理告诉你，等你能够明白。好啦，父母了得神的圣言啦、啊，将真理告诉儿子儿女，成为儿子儿女的仇敌咧，儿子儿女就不听父母话，赶父母离开啊！这个儿子儿女就倒霉啦！我告诉你，清楚吗？每一次传道人将圣言交给弟兄姐妹，就成为弟兄姐妹的仇敌；每一次父母将真理告诉儿子儿女，就成为儿子儿女的仇敌。儿子儿女就恨恶父母，你恨恶父母，原因你是恨恶耶稣基督，因为他将圣言交给你，就是要你有圣灵的充满，耶稣基督的灵的充满，要耶稣基督活在你里边。你感恩父母，你感恩传道人，你砍掉这些犹太人，你是害了自己。清不清楚我讲什么东西啊？当然啦，话就讲回来，不是每个传道人都传神的道，不是每个先知都去传真理，神所差来的才传神的话，才讲神的话，而他被圣灵充满是没有善良，清楚吗？那弟兄姐妹再看，如果犹太人没有神的话语，犹太人就没有什么长处了。同样，基督徒如果没有将神的话语背在内心里边，这个基督徒也没有什么用处了。第一，他不能传神的道；第二，他没有圣灵的充满。神是不是将他的道托付给我们啊？罗马书是不是这样讲啊？是不是啊？神将他的圣言交托给他。犹大是不是这样讲啊？启示录前面那个犹大书，他说什么东西啊？ 犹大所讲的东西同保罗在罗马书所讲的东西有什么相似啊？犹大书第三节，犹大书记得一章启示录的前面，亲爱的弟兄啊，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论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要为从前一起交付圣徒的正道确立的正殿，这个正道是从前一起交付圣徒。罗马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二节，这样说来，犹太人什么长处，各地有什么益处，凡事带有好处。第一，神的圣言交托给他们，旧约的时间神将圣言交托给犹太人，在新约的时间神将圣言交托给谁啊？圣徒。但是圣徒有没有托付神的话语啊？没有，他没有被圣经，都不知道神的道，你要他翻，要他讲，他讲不到。我们要不要悔改？圣言是交给圣徒，神的律法是交给犹太人。现在我们的家庭更加大了，有旧约交给我们，有新约交给我们，所以你要为确立的为正道正殿。有些人讲异端的，你要站起来替神讲真理。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明白主你自己的旨意，你的旨意就是将正道从天上领下来，就是将耶稣基督领下来，差他下来，而且将这个正道托付给圣徒，要我们为正道来争辩，来解释得清楚。求主你可怜我们，将你的话语，将你的圣灵充满你自己的儿子儿女，充满每一个圣徒，以及我们能够传扬主你自己的道，而且按照你的道去行。求主你施恩给我们，怜悯我们，奉耶稣基督圣名。